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本周呢是穆斯林的斋月哈，穆斯林的斋月呢是从这一个星期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澳洲华人穆斯林联谊会的组织者之一 David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穆斯林的斋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穆斯林在这一个月呢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David 你好。
你好林墨。
嗯，那首先哈，大伍德，能不能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是大伍，我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穆斯林，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穆斯林家庭，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以后呢又受到了这个其他的我的表哥的家庭这个影响，他们学习的伊斯兰知识的影响，所以我是一个标准的穆斯林。我是2003年到这里，这15年的时间。
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啊是刚刚的进入斋月，那首先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斋月，包括为什么在每一年的斋月哈开始的日期都会有所不同的，那这个开始的这一天是以什么为标准呢，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呢？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斋月呢实际上按照伊斯兰教来讲呢，斋月是每一年伊斯兰教历的第9个月，在阿拉伯语里面呢它叫 Ramadan， 就是第九个月。然后呢正好呢阿拉伯的这个时间的历法呢跟我们中国的历法跟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农历啊，
对阴历啊，
阴历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还不完全一样。
都有哪些相似哪些不同呢？
基本上呢中国的农历和阿拉伯的这个历法呢基本上都是以太阴历为主要这个基础的，就是以按照月亮的这个运行为主要基础的。但是我们中国农历呢它加入了一些个因为它耕种的或者其他的这个原因吧，因为我个人对历法不是特别了解。那么中国有比如说闰月闰几月，或者有大进小进，每个月有大进有小进，有闰月的时候，这样它会把这一年的时间呢基本上会定在360天上下。而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太阴历呢它是完全的按照月亮的那个出没运行为基线来这个定这个历法的。所以每个月呢一定是除了29天就是30天，如果看到新月，那么这个我们说新的小月牙的诞生，那么这个月就开始，如果一直到满月最后这个月亮消失，这个月就结束。所以它只有29天或30天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呢每一年它的时间都会跟我们公历的时间呢至少要差5-6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所以这导致了呢这个它的12个月的，因为斋月在第9个月嘛，第九个月呢每一年都往跟公历差几天的时间呢，每一年都会往前提几天，每一年都会往前提几天，所以基本上斋月就是在公历的时间里，就在每一年的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月份出现，所以是这样。
所以说今年的斋月虽然说是在5月中旬开始，那可能明年或者是再往后5年10年的时间，这个斋月有可能在4月份3月份。
对，每个月份都会轮到，基本上就是这样，在公历的月份里是这样。
那开始的这一天哈就是以我们看到这个新月这个小月牙的这一天为准是吗？
是。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按照他那个太阴历的上一个月，就是伊斯兰教历的第8个月，从你第8个月的29天去看，29天的黄昏的时候去寻找那个新月，如果那天看到新月了，那么下一天就是斋月的第一天。如果第29天的黄昏他没有看到新月，因为阴天呢、下雨啊有云很重啊，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么原则上讲呢就要8月完成它的30天，也转天呢是8月份的第30天，那么后天就不需要再看新月了，后天就是斋月的第一天。
那这样看来的话，是不是在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斋月开始的日期都是不太一样的呢？
实际上斋月呢每一年的开始时间呢大家是都会有分歧，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伊斯兰的历法的两个最大的根源最大的基础呢，一个是古兰经，一个是圣训。那么圣训呢就是我们说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他告诉我们的， 斋月开始时间你要在8月29天晚上去寻找新月。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呢，那么你在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时间嘛，因为有这么大的时区的差别。所以如果是按照我们英文说 local 的见月的话，如果你在本地看月的话，那么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学者们呢，我说的是伊斯兰的学者们呢，他们这个达成了一个这个协议，有很多的学者们就说我们同意，如果有一个地方见月，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确实的消息看到新月，那么全世界其他地方呢都一般来说都会接受。但是如果还有一些人他们说，哎，我们不行，跟他时差太大，或者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还是要继续维持我们这个本地看月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就大家有意见上的分歧，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他愿意说我们再等一天，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在我们所在的澳洲哈，这个斋月是从本周四开始的，对吗？
是这样的。
那很多人对斋月的理解哈，就是在这个日出之后和日落之间这段时间哈，我作为穆斯林，不可以进食和进水。那除了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之外哈，在这个斋月，穆斯林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斋戒的这个限制呢？
作为穆斯林的封斋呢，它跟佛教徒的封斋是不一样的。佛教徒的封斋是吃素斋，他们吃素但是不吃荤。穆斯林的封斋呢，就是像林默刚才所说的，穆斯林他封斋的时候不吃不喝，同时呢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禁止夫妻之间的这种夫妻生活，这也是不可以的。
你是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可以吗？
是白天的时间，
白天的时间，
日出之前到日落之前，在这个之间的这段时间。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说这个伊斯兰的学者们呢还给我们解释了一些个更详细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一天我不吃不喝，但是我扎个树叶袋，我来瓶葡萄汤液，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有时候换句话说呢，你是在采取另外一个渠道给自己身体输送营养。所以说凡是在这一天当中给自己身体输送营养的滋润的这些个东西，原则上来讲穆斯林都是禁止的，也就是说不允许输送营养液，也不允许采用一些个湿润类的药水啊这类的东西，这些都是不可以的。那么更扩展的来讲呢，学者们解释说，这个斋月呢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求穆斯林们不吃不喝禁止夫妻生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要求这个穆斯林他要禁止说不好的话，说恶言，说妄语，说瞎话，说谎话，跟人争吵，跟人骂街，说粗话，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就像你说的，这些个都是在这以后的这个要求。但同时，这也的确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伊斯兰的立法的两大源泉之一。圣训，真主的使者他曾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斋戒期间，一个穆斯林在斋戒期间，他不放弃他自己那个说恶言恶语，说粗话，说脏话，说谎话，那么真主是不需要他的忍饥挨饿的，他的忍饥受苦这是不被真主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穆斯林一定要这个在斋戒期间要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那些个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那个倾向，
就包括一些不好的想法也是不可以有的，是吗？
怎么说呢，这个伊斯兰呢是不追究人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说你一个人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我们这个也没动口也没动手，活动心眼是这真主不责怪，因为每一个人他都会在某一个时间一个特殊的期间，他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真主是不责怪人的不好的想法的，但是呢原则来说你不可以把它诉诸于言行，你不可以把它诉诸于这个你体外的这种行动来。你说你只是这个一瞬间的想法，你看你求真主饶恕我，求真主保护我，这是不被责怪。
那像一些娱乐活动是不是也要被禁止呢？
实际上呢，我们作为一个从小是这个传统穆斯林中国穆斯林家庭来的这个长起来的孩子，我们在小的时候也封斋。可是我们小孩子封斋的时候，你说家长说你封斋你干什么去呢？那尤其是放假期间，很多事情你没有事干，你小孩子去看看电视吧，去玩玩游戏吧。实际上严格的来讲呢，封斋的时候呢是不应该从事这个其他的娱乐活动，因为你从事娱乐活动呢，一个是你在我们 伊斯兰说你在，我们在浪费自己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宝贵的时间，这是一方面。你我们通过娱乐的方式来度过这个斋戒的这一天是不被这个不被推荐的，因为第一它是浪费我们的时间，第二通过娱乐的方式，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娱乐当中你很可能就会看到一些个不太好的画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娱乐里边很多这个裸体的画面、半裸的画面，这些个对于作为穆斯林来讲都是应该去避开的。
嗯，
所以这种如果是我们在通过娱乐消遣来度过斋戒这一天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会看到，因为在娱乐的频道里边，尤其是互联网的时代，你什么都会可以看到。
嗯，
这种机会是很大的。那么这个斋戒对我们来说就受到伤害了。我们不能说这个斋戒真的不接受，但这个斋戒很可能就受到伤害了。
嗯，那我们说是伊斯兰的这个斋月的封斋哈，是从日出之后到日落之前这段时间，那我们是不是会在日出之前吃一顿饭，然后呢一直等到日落之后再吃一顿饭？
是这样的。
嗯，那这个吃饭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什么样的要求呢？
实际上严格来讲是没有要求的。所谓的有一些个后来的这个现代的学者们呢，他们提出来，大家应该吃一点比较，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比较扛时候的东西，比较耐饿的东西，就是说能够延迟时间比较长的东西，比如说高纤维的东西啊，麦片啊，全麦的东西啊，高蛋白的东西啊，瘦肉啊，这些东西它会比较延迟的人的这个饥饿感时间比较长一点。那么实际上从原则来，伊斯兰的立法原则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两大基本原则，一个是古兰经，一个是圣训，在这两个立法原则里面呢是没有要求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立法原则呢，就是真主的使者算了浪算了浪，他在开斋的时候和封斋的时候都会喜欢做的事情是他吃那个阿拉伯那种枣，椰枣。
嗯，就跟咱们中国的那个红枣不太一样哈。
不太一样，我们中国的红枣呢是稍微发宣发空，吃了以后不解饱。他那种阿拉伯的椰枣是很肉头，很瓷实，然后呢是高糖高热量，吃了以后很解饱，很抗饿，而且很快的补充你的那个这个能量。所以真正的使者算了算了，他在开斋的时候和在封斋的时候都会吃单数的椰枣，比如说三个、五个或者七个椰枣，然后喝水，喝清水，来这个进行他的封斋饭或者是开斋饭。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尤其在开斋的时间呢，那么在吃了椰枣、喝了水之后呢，他会去进行黄昏的礼拜，在黄昏礼拜之后呢，再进行吃正式的开斋饭这个晚餐。
嗯，
这样的话对人体来说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一个 warm up 一个适应过程。
嗯，就是不会一次吃的特别特别撑啊，因为饥饿了一整天的时间了啊。那你刚才也提到要吃单数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讲究的，但是呢，之所以真主的使者算了浪算了浪他吃单数的枣子呢，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伊斯兰相信真主创造主只是一个，没有儿子也没有妻子，所有的其他的都是被创造的。所以真主的使者算了浪算了说真主是独一的，所以他喜欢独一的，他喜欢单数。所以真主的使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喜欢从尽量做那个单数吃的东西，才喜欢吃单数的。是这样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穆斯林哈，平常的话一天应该是做很多次的礼拜啊，那在这个斋月的期间是不是对礼拜上面也有一些要求呢？
是这样的。斋月呢，实际上用学者们的话说呢，斋月的白天是穆斯林封斋的时间，斋月的夜间、斋月的晚上是穆斯林增加他的礼拜的时间。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穆斯林每一天要有五次法定的必须要礼拜的时间，五次礼拜。那么在斋月期间呢，除了这五次法定的礼拜时间之外，在晚上的那个礼拜时间，他们要增加一个叫用阿拉伯语叫塔拉维这个礼拜。那么这个礼拜是增加的自愿的礼拜的时间。基本上呢，很多的清真寺呢，他们在这个时间增加塔拉维这个礼拜呢，有礼八拜的，有礼二十拜的，因为各个这个教法学派他们所遵循的那个教法原则不一样，不管礼多少拜，他们基本上都会在这个月把一本古兰经至少通读一遍，也就是每天晚上。因为古兰经，我们说古兰经分为三十卷，三十个 part， 英文叫三十个部分。那么每一晚上呢，基本上读一个部分。那么三十个晚上过去呢，一般29或者三十个晚上过去呢，就三十卷就必须要读完了。就是古兰经至少是读一遍。
那这个古兰经，你在晚上这个做礼拜的时候也会同时诵读这个古兰经吗？
实际上呢，是在晚上离这个塔拉维卡时间呢是集体礼拜，是这个领拜师伊玛目他在前面诵读，所有的人在后面是在听，所以古兰经诵读和听都是有回程的。在晚上离塔拉维卡时间，虽然跟拜的穆斯林他们没有在诵读，但是他们在倾听，这个对于他的心灵都是有影响。而且我们伊斯兰穆斯林最注重的是人的心灵。
你刚才提到每天的晚上的家的这个礼拜哈，是需要大家去清真寺集体来做礼拜，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的。原则上来说呢，作为男子是应该参加集体礼拜，妇女呢不是必须的。妇女不是必须参加集体礼拜。如果妇女他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两大立法源泉真主的使者萨哈拉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们的妇女要去想要到清真寺里参加礼拜，你们不可以阻止他们。但是在家里边，妇女在家里边的礼拜是更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伊斯兰的这个立法呢，它讲究这个男女尽量不要混杂，尽量要分开。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害怕，因为男女混杂，因为有些个妇女不注重遮盖自己，那么由于她的美丽被别人看到，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想法，那么容易让他受到侵犯。这种事情就在我们现在社会发生的实在是太多。前两天滴滴打车又出了一个空姐，下了飞机以后，下了工作以后被一个司机给杀害了。因为她的美貌的，从伊斯兰角度来讲，从穆斯林角度来讲，一个妇女的美貌，妻子的美貌是给她丈夫看的，而不是给 public 给公众来看，而不是用来炫耀的。因为你炫耀的时候，你当然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美丽，我可以想给谁看给谁，这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是肯定的，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你所炫耀的那个美丽，我们所炫耀的那个美丽，你面对公众的时候，公众里面大部分都是好人，我们承认90%以上都是好人。哪怕你遇到1%、0.5%那个坏人，如果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想法，他一直跟踪这个妇女的话，你会产生很不好的后果。这是为了，实际上是真主这样的规定是对于妇女的一种保护。所以这个妇女呢，尽量是在家里礼拜比较好。但如果她想去这清真寺礼拜，真主使者说了，你们不要妨碍他们，不要妨碍他们参加集体礼拜。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需要斋戒的一些情况，一些不可以做的事情啊。那有没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说老年人、小孩，或者是身体上面有一些情况不允许他这样一天不吃不喝，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例外的情况呢？
当然是有例外的情况。我们说伊斯兰真主的法律呢，它并不是说的像有些个人为的法律一样，说这个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真主的法律它是有一个框架的，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只有你满足这样要求的人，他才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满足这个要求的人是不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宗教公修，礼拜也好，封斋也好，都是要求做这件事的人，他必须是首先他是初幼成年了。我们说初幼成年的意思，就是说，作为男孩女孩，他这个有生殖能力了。比如说女孩，她开始来出现这个例假了，她在初幼，她已经进入成年人了。就我们说进入青春期了。男孩呢，他开始有遗精这种情况，他所以属于初幼了。那么只有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才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初幼了之后，他还有具有理智，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他理智不存在，他都不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哪个是低保，他都什么都不懂。对这样的人，宗教公修是没有任何要求的，真主是不会责怪他，真主不会问他你为什么不礼拜，你为什么不封斋。所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两项要求都达到了，像你说的，他比如说他是老年人，他虽然已经初幼了，他也有健全的理智，他老年人，但是他比如说有心脏病，或者有其他很严重的疾病，或者糖尿病，他的低血糖很严重。一旦封斋呢，他的低血糖是哪怕半天的时间，他会直接威胁到生命。他会威胁生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允许不封斋的。真主在古兰经的第二章黄牛章的第184节，真主说，你们应当斋戒有数的若干日，你们中害病或者旅行的人应当以所缺的日数补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有生了病了，他也许不是老年人，他生病了，这时间我生病特别重，他需要治疗，那么这时候他可以不封斋。那么在他生病已经过去了，健康恢复的时候，他要按照他 缺了几天的斋戒去补斋。那么如果他不能够补斋的呢，那么真主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在下面说的，那些个无法这个斋戒的人，他应该拿出来罚属，就是拿出来罚属呢，就是拿出来一定的钱财作为补偿。这个钱财给谁呢？不是说的给庙里、给清真寺里、给哪里，而是拿这个钱财要拿出来。这个罚属真主在古兰经里规定是用一顿饭给一个平民，这是对于一般的这个斋戒，就是在斋月以外的斋戒，这个一天，如果我们欠一天斋戒，它应该是一顿饭给一个平民。但是实际上，对于斋月的斋戒是完全不一样。斋月的斋戒，如果这个人生病，或者是他由于年老体衰，这个达不到这个，那么他要拿出来这个罚属给平民的饭，不是一顿饭，而是六十顿饭。
嗯，
所以你差一个要给六十个平民一天的饭。这个机制呢，也是真主想要的，实现的是在大地上尽量实现公平和公正。当然你说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就毕竟要有富人，要有穷人，要有贫富差距。但是真主说，你不要忘了那些个有钱的人，你们不要忘了，在你们的财富里面有穷人的份子。真主给我们财富，那里边不是都给我们的，那里边有一部分是属于穷人的，让我们用来施舍的。
嗯，
当然这就涉及到，不是说必须你应该在斋月里边施舍，而是说像刚才林默说的，你们穆斯林除了在斋月里面不吃不喝，禁止这个夫妻之事，还有其他要求吗？我们说你要不能干坏事，不能说坏话，同时呢，你要多做好事，多联系亲戚，多联系邻居，多施舍，多对人说好话，多对人微笑，这些所有的哪怕是一个微笑，在真主的伊斯兰教们看来都是一种施舍。那么这个施舍呢，在每年的斋月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施舍，就是很多其他媒体也报道过，就是伊斯兰的天课。伊斯兰的天课呢，是每年要交一次的。那么穆斯林为了计算时间方便呢，就是每年的斋月一到斋月呢，一年就到了嘛。
嗯，
到了下一年的斋月，我这个天课就该交了。一年到这个时间，我家里不有这个一定的数量的财富，那么我就要拿回来2.5%这个数。
2.5%就是你一年收入的2.5%。
不是年收入的2.5%，而是一个家庭他所剩下的那个钱财的总额的2.5%。你是年收入，你说我是年收入，比方说我是8万，那么实际上我经过这个付房租啊，这个吃喝啊，剩下我可能一年存下来可能是2万3万，就是剩下的那数额的总额的2.5%，那些个拿出来施舍给穷人。
嗯，
因为这种施舍的施舍途径很多了，除了我们平常的斋戒的施舍，斋月以外的施舍，天课的施舍，以及甚至是开斋节。当然你说开斋节，这个其他的各个宗教的庆祝节日，不管是这个复活节也好，什么这个圣诞节也好，或者其他节也好，这个节日就是庆祝的时间嘛。但是这个在伊斯兰穆斯林这个节日，正好是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不仅仅是穆斯林庆祝，哎，这一个月我争取，经过这一个努力，我希望向往真主能够接受我这一个月的封斋和礼拜，还有所有我干的些个好事。除了那个之外，我把自己的财产上的天课拿出去，而且除了那个之外，在开斋节的那一天，还有一个施舍的名字叫开斋捐。
嗯，
在阿拉伯语里面叫 Zakat Fitr。Zakat Fitr 呢，就是说在开斋节那一天，无论男女老少，假如说我家里边我有一个新生的婴儿，我家里比如说六口人、八口人，我哪怕我有一个新生婴儿，都算一口，每一口人都要算人头税，每人头税，每一个人都要出一份，这个叫开斋。
这个有金额的限制吗？
有金额的限制。开斋捐的这个数目是多少呢？是过去在那个古阿拉伯时期有一种量具叫一个 saw 的意思呢，就是用我们翻译成中文叫一升，但是它不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升啊，就大概这么一个量具，这么一个单位。这个一个 saw 的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是吃的。
嗯，
每一个人要出这么一个 saw 一升的这个吃的，这个吃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大麦、小麦、枣、葡萄干等等这类的东西。每一个人，我家里有八口人，我就出八升这样的吃的。
嗯，
这个呢，合成那个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国家的那个金额汇率都不一样嘛，合成那个最后金额可能大概现在在我们澳洲合呢，大概是10块到12块、15块的样子。每一个人出这么一个数额，这个钱出来干嘛呢？用来送给穷人，
救济穷人。
那巴勒斯坦地区啊，现在的这个叙利亚地区啊、利比亚呀、 阿富汗呢、巴基斯坦，所有这些个穷苦国家的人没有饭吃的，他们会有专门的穆斯林机构把这个钱或者是变成这个当地的这个货币，买在当地买东西，或者在这边买好东西装成罐头送给那些穷人。
那这个钱是捐给谁呢？是先捐给我们澳洲的这个清真寺吗？
在澳洲的很多清真寺呢，他们都代收这个这种施舍。那么在澳洲呢，还有很多穆斯林组织，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比如说这个叫 Human Appeal， 就是国际 Human Appeal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他们专门有一个穆斯林的这个分部。在悉尼的新州总部应该在 Lakemba， 在可能其他州也有他的办公室。他再有呢，还有其他的穆斯林的这个组织，比如说 MAA 啊， Muslim Aid Australia， 比如说叫那个 Ihsan Foundation， 这叫那个至善的那个基金。所有的这些个穆斯林组织，有的是由其他穆斯林组织起来的，有的是由这个清真寺组织起来，这些个组织他们都代收这个东西，把这些个这个慈善的善款，送到他应该去到的地方。那有人说他负责捐这个善款，他会不会有贪污啊？会怎么样呢？这个东西，我们作为穆斯林呢，我们相信真主是监察着一切的。真主是不休息的，真主是不睡觉的，真主是不会打盹的，真主像我们一样，他到时候他你要今天我。
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中国说的这个人在做天在看这个意思啊？
对，没错，我们说中国人说的人在做天在看，真主是一在看的。如果他里面有什么贪污，有什么这个腐败，那么他自然是会承担他的责任。但是对于交纳善款的这些人，他们交的每一分钱在真主那里，就是我们以前聊到的，在真主那里的那个银行里面，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亏枉，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缺少。
那我们说到这个斋月哈，这一个月的时间在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不吃不喝哈，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更广泛的意义呢？除了说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圣训的一些规定哈，那是不是也有另一方面的意义，是说让广大的这个穆斯林群众可以去体会一下吃不到饭喝不到水的这样一种感觉？毕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哈，还有一些非常非常不发达的地区，在那儿有很多的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
肯定是这样，肯定是这样，林默。因为像我们说的这个伊斯兰的最主要的这个目标呢，是为了伊斯兰它本身这个阿拉伯语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和平，是安宁，是宁静。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它希望这个宗教呢，真主创造这个宗教是让每一个人他在他自己的自身，他的家庭，以及他所在的社会、国家，以及更广泛的整个人类社会，都能够实现和平、安宁、祥和、宁静。斋戒就像你说的，不仅仅是对于个人的一个锻炼，一个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你肠胃大清理，你每年有一个时间专门让肠胃休息一下，每一天都在休息，然后你清理一下肠胃里的积攒那些东西，把它都清除出去，是对于个人的好处，对于健康的好处，这是肯定的。那么同时就像你说的，对于他的精神上他有什么好处呢？肯定就很多现代学者们都说，哎，伊斯兰的这个斋戒是让很多的广大的穆斯林让他们体会一下挨饿受渴是什么滋味。很多的地方的人他还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的需求都不能满足，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足够的粮食吃，没有足够的饭吃，让我们的穆斯林自己去体会一下，让我们心生怜悯，哦，知道这个是不舒服的，知道这些穷人是需要帮助的，让我自己，如果我有能力的话，让我自己多拿出一些东西能够帮助他们，这是另一方面，这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斋戒的意义很多了，比如说你通过这种挨饿受渴控制自己，遏制自己，你达到一个感谢，达到一种感恩。什么感恩？就是有穷人还没有达到这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真主，我的创造主给我这个条件，我在开斋的时候我能够享受这个基本的生活需求，对于创造主的一种感恩，这是另外一方面。
而且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更加的节俭啊？特别是对于食物来讲，有时候可能吃不完就扔掉了哈。
的确是这样。让我们珍惜自己所有的这一切，珍惜自己的东西，不要浪费，因为知道还有穷人吃不上喝不上。同时我们觉得我们说作为穆斯林更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斋戒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而是斋戒的意义在于通过斋戒，本来呢白天这些吃的喝的，不过包括夫妻之间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这 按照真主的法律是合法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月，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每一天白天，我们必须说这个东西在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不可以，就是非法的，我就不可以去碰，我就不可以去摸，我就不可以去做。
嗯，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通过30天的训练，就像我们进行军训一样，就像我们练武术一样，就像我们这个体育运动员的训练一样，训练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目的达到，斋月结束了，大家可以吃了，可以喝了，可以跟自己的这个配偶这个高兴了。但是还有些非法的东西，有些东西这穆斯林不能吃，有些个东西穆斯林不能喝，有些东西穆斯林不能触碰，非法的这个关系，这个性关系，真穆斯林是不能触碰的。如果经过30天的训练，他对自己的合法的东西都可以要求自己不去触碰，那么30天以后，对于那些个非法的东西，真主要求你不去触碰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做起来就更容易。我可以不碰它，没有关系，我可以不碰它。为什么？因为我都练起来，我都已经练好了嘛，我知道了，我可以这样做了嘛。
嗯，
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
这也是斋戒的一个意义啊。
这个、一个重要的意义，确实啊。
那再说说你自己吧，达沃特，像你们家来说哈，应该也是一个穆斯林家庭吧？那你们是不是每天早上全家人都会一起？早早的起来，澳洲可能是不是5点、四五点就要起来？
你了解的真多，你就是跟你早上做节目一样，大概4点钟就要起来，大概4点钟左右，因为现在是5点16分吧，大概早上5点16分就不可以再吃喝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前呢，我们要起来准备这些个吃喝的东西，然后让叫上孩子们一起起来。
嗯，
当然这个时间是人最困的时候，孩子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困难，也会很困难。
嗯，
但是呢，这个。慢慢来吧，还是要把他们叫起来。
那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要这么早起来做饭啊？因为做饭也是一个很费时间的过程啊。
你不可能是在做新的饭吧，基本上就是一些个昨天晚上的这个吃的，你今天早上就在每天早上再热一下。而且像我们说的这个，你吃这个封斋饭也好，开斋饭也好，也不是说的这么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吃一些个枣啊，喝一点水啊，喝一点牛奶，吃点牛奶麦片，从早餐吃的牛奶麦片10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嘛。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的。
那在晚上吃开斋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全家人坐在一起啊，一个非常一天中非常快乐非常高兴的时候呢？
肯定是这样。真主之日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的贵圣真主之日他告诉我们，封斋的人他获得2种喜悦，他在开斋的时候获得2种喜悦。一种喜悦呢，就是你刚才林默所说的，你开斋的时候你能够，哎，我这一天饿了一天了，渴了一天，我终于可以吃了，可以喝了，这种喜悦是一种喜悦。另外一种喜悦就是将来见到真主的时候，真主给封斋的人，给那些个为了真主而做好事的人准备的那个巨大的回报，那种喜悦。所以真主是说封斋的人，哎，他会获得2种喜悦。每天开斋的时候肯定全家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在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会儿一起开斋，分享每天的这个事情，
也像一个小小的仪式一样哈，家庭的
一
个
小小的仪式
活动。
我们在电影里边看的，好像这个基督教的家庭里边在开斋这个开饭之前，他们要做一个祈祷一样，
对，
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吃，给我们喝，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一切，我们也是作为一种感恩吧，一种感恩的这个一种形式吧。
那大卫呢，你刚才也提到哈，自己来澳洲已经有10多年了，那在中国哈，过这个斋月哈，和在澳洲过这个斋月，你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当然会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也是肯定的，封斋的仪式啊，这封斋开斋的这个时间啊等等，你做做公宗教公修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不同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在澳洲呢是一个更加自由的这个空间，更加自由的社会，尤其是我们感到就是对于孩子们是一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空间。没有父母会因为教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宗教信仰而受到法律的这个责备，这个在澳洲是不存在。那么在澳洲呢，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感恩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澳洲的公立学校里，我们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在公立学校里呢，公立学校专门开办他们叫 scripture 这种课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课程，就是你在入学的时候你要一个登记，孩子属于哪个宗教信仰，你希望他接受哪种宗教信仰教育，他们每一周会有专门的那个宗教信仰的那个专门的人员来 给孩子们讲述这个课程，这个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事情。是很意外的，因为你在私立学校里面我们也理解嘛，就是你宗教学校那个天主教学校你教这个东西我们也很理解，
对，
在公立学校里边如果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让我们一开始觉得很意外，我说公立学校怎么会教这个东西，但是后来我们想这是一个西方的这个民主自由，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最大的体现之一。
嗯，
就说他认为宗教信仰，凡是正式的宗教信仰，它是鼓励人向善的，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嗯，
所以从政府层面呢，他们也认为宗教信仰是鼓励人向善的，所以在学校里的公立学校里开放这样的课程，让孩子们学习这个他们自己的信仰，是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更善良的人、更对社会更有好处的人的一个机会。
嗯嗯嗯，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大的不一样，
也是让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啊！
真是让我们很没有想到的一个地方，很没有想到，确实让人感到这是一种真的更加自由的一个环境，更加自由、更加轻松的一个环境。
嗯，所以这个是您看来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哈。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很大的差别。
嗯嗯嗯，那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能不能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开斋节？开斋节是不是就是斋月结束的最后一天，还是这个新的月份开始的第一天呢？
实际上你说的是就是这样，林墨。开斋节呢，就是斋月结束的那一天。斋月结束的不是最后一天，而就像你说刚才说的，是新的月份开始的第一天。
嗯，
而且呢，同样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像进入斋月的时候一样。真主使者告诉我们，你们见到新月的时候开始封斋，你们见到新月的时候呢开斋。
嗯，
那么在第九个月，也就是斋月这个月，当他29天的时候，在29天的黄昏，穆斯林要去看寻找新月，看有没有新月产生。如果看到了，那么第二天就是开斋节，也就是伊斯兰教历的10月份的第一天就是开斋节。如果没有看到，那么就到30天后天。斋月要完成30天，然后到后天是新的月份的第一天，后天才是开斋节，所以那一天是开斋节，也是穆斯林庆祝这个节日的一天。穆斯林两大节日嘛，就是我们中国的穆斯林说大开斋节和小开斋节，实际上这个现在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一个开斋节，一个古尔邦节。穆斯林只有这两大节日，开斋节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是穆斯林庆祝，经过30天的封斋，希望真主接受我们的这个斋戒。同时呢，这一天也是穆斯林互相问候、互相这个到国家拜访，这个互相问候他们节日快乐，
走亲访友啊，
走亲访友，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华人的这个春节一样呢？
有点像春节一样，有点像春节一样，但是没有春节这么隆重，时间那么长，
嗯，
它只有开斋节只有一天。
一天哈，那在这一天的时间里，穆斯林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开斋节我们要做一些个事情。一个是呢，就是开斋节它不是说的那天要大吃大喝，要宴请宾朋，要吃多少个菜，不是要什么特殊的菜，不是这样的。
嗯，
开斋节那天的早上是开斋节的礼拜，那天的早上是礼拜时间，只礼两拜，叫开斋节的会礼。然后礼两拜之后呢，是开斋节的这个会礼之后呢，他有一个清真寺的伊玛目的一个演讲，就是提醒大家这一年已经过来了，斋月已经结束了，大家应该注意什么。
嗯，
再一个呢，就是结束以后呢，大家互相祝贺、互相拥抱、互相问候，然后走亲访友。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们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一点，就是开斋节礼拜之前要把那个开斋捐的大卡的费走。那开斋捐每人的一份那个人头税，那个10几块钱的那个钱，
嗯，
就是穷人的钱，要把那个要完成，
嗯，
让那些个过不起开斋节的那些个穷苦的人，
嗯，
至少在这一天他们应该感受到一点快乐。
嗯嗯嗯，那在这一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食物啊之类的？
据我们知道没有
哈，
但是每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嘛，
嗯，
其他不过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饭，但是并不是说的因为他们的特定的文化就是决定了这个东西成为一种宗教文化，一种宗教仪式，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嗯，
没有特殊的，这个，
没有统一的这样一个食物，但是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哈，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当地的习俗有一些，嗯，
中国人他们中国穆斯林他们喜欢吃那个，我不知道林墨你知不知道，是那个中国的一个油香，中国人是喜欢炸，
就是一个油炸的一个面食啊，
油炸的面食， 像我们那个北方那个炸果子，但是不是炸果，像更像炸面包，
炸面包，
圆的面包，像炸面包圈，但是不是圈的，是整个的那个，油香，
有点像甜甜圈可能，但是没有中间那个圈啊，
没有中间那个圈，是整个的，然后这个像炸的那个饼一样，是炸出来那东西，有的地方搁甜的，有的地方放一些个肉馅啊。也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毕竟它是一种当地文化，
地方性质的，
地方性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宗教性的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很多地方都有他们不同的食物。中国还有一种食物叫那个炸那个馓子，那个三角形的棱形的那种东西，那个里边也是包的那个肉馅儿，韭菜馅儿、肉馅儿，然后也是炸出来的，就是他们作为一种仪式吧，但是还是一种文化产物，也并不是说是宗教这个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那你们家是不是开斋节也会吃这些油炸的食品呢？
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因为这些东西它需要手艺嘛，它需要会做这个人，
而且可能时间是不是比较长？
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不会太长，但是就是主要是不会，也不会做，也没有时间，真的是没有时间。那一天就是跟大家聚会礼拜，然后互相问候，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时间，加上孩子们又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孩子们那天要求孩子们要快乐，就是姨妈会告诉所有的家长们，今天孩子们要快乐，让他们感到节日的快乐，不让他们感到超过圣诞节、超过春节、超过任何节日的一种快乐，他们想要什么尽量的满足他们，让他们尽量快乐，就是让他们在小小的心灵当中知道这一天是属于他这个民族的节日，
那像你们的孩子哈，在这一天是不是还是要去学校正常的上课呢？
那是肯定不去了，那
不去了。所以在这一天哈，是你们一家大人孩子哈一起庆祝的这样一个时光。好的，大物的，非常非常感谢你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斋月的一些情况哈，以及一些你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的细节。那也在此哈，预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斋月。再次感谢你。
谢谢林总，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